今日读经的经文是记载在诗篇第142篇1-7节。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我的灵在我里面发声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罗网。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耶和华啊，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我落到极卑之地，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求你领我出离被困之地，我好称赞你的名。义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很感恩又再次在这个更美好的礼拜日，我们一起回来聚会去敬拜神，和一起去思想学习圣经神祂自己宝贵的说话。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刚才弟兄所读出的经文，就是旧约圣经诗篇第142篇。这个诗篇142篇呢，其实就很简单，你听弟兄读出来就很简短，只是有七节的圣经，即是说只是有七句的说话，但是非常的宝贵。又或者有弟兄姊妹会注意到呢，这个诗篇今天所读的142篇呢，帮几个礼拜之前我在这里分享的诗篇第57篇呢是有些相似的。相似的地方是，第一，两首诗歌都是大卫所写的；第二，两首诗歌都是大卫在落难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他向神的呼求的一个祷告的诗歌；第三，更加重要，就是这两首歌呢都是很清楚讲明呢，大卫是在山洞里面、在山窿里面来写的，因为他要逃避这个扫罗王的迫害和追杀，他没有地方可以容身，唯一就是走到山窿里面。但是两首诗歌虽然有这么多相同的地方，但也都有他不相同、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很值得我们来分享和思想的。这个就是所以今天所定的这个讲题，叫做如何脱离或者叫走出这个当前的低潮。一般我们通常都叫走出低潮，但是为什么我要用脱离呢？如果你留意圣经，圣经就用这篇圣经里面就用大卫是用脱离这个字的，所以忠于圣经呢，我就加上是如何脱离呢当前的那个低潮。在讲到之前，我们再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就将这段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慈悲大能的恩手里面，求圣灵大大的动工，感动为你来到开口讲道的仆人，使用他的生命，也都使用他所讲的，是能够是荣耀主的名，又让听道的每一个的弟兄姊妹，无论在现场的，或者在家中的，或者在网络上的，都能够听得清楚明白。圣灵有感动人的心，以致到我们能够对神的话语、今日的信息作出一个恰当的应该有的回应。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愿荣耀归给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无论一个人又好，或者一个团体，或者一个家庭都好，我们都会经历到所谓叫做低潮这件事。但是这些低潮的出现呢，就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有心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好像没气没力，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什么都不想做，这样好像没来神气，没有心机，没有斗志，没有精神，无论想侍奉也好，读圣经也好，好像突然间都没有气力，这样是不是无缘无故啊？其实不是的。如果你仔细想回头回想一下，总是因为过去或者曾经最近有一些事情的发生，是来到去触动了你的内心，影响你的内心里面那种的感觉，或者影响我们 的情绪，以致呢去到这个地步，我们再不能够、我们说不能够再忍受得住了，不能够再管理得到自己的情绪了，于是乎呢就好像崩溃了一样，好像个河堤的堤缺了一样，我们突然间呢去到一个低潮的时候。个人很多时候，就算我们过往几热心来到侍奉神，突然之间我们都会因为呢发生了很多种种的事情的打击影响，你动摇了我们对神的信心，也都动摇了我们侍奉那种的热诚的。做父母亲可能都有这个经验的，我们一向以来都是将最好的给自己的仔女，为自己的仔女愿意做牛做马，或者做任何的事情，为他付出所有的一切。在座当中或者在网络上面，很多的朋友，你们都是好的父亲，好的母亲，感谢主，你们都是做得很对的，做得很好的。但可能你们都有一个认同感，就是有一段时间忽然之间你会觉得很失落，忽然之间你会觉得呢，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尤其是当你面对着一些突然间而来的改变，或者因为子女一些对你的态度，或者对子女的说话和你的一些的表达影响就是你的内心，于是乎你突然之间就会出现一种的低潮，去到一个地步你觉得很无心机，很怀疑究竟我过去所做的是不是真的值得的呢？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做的？作为一个教会里面的小组或者团契或者整个的教会都好，我们有时候作为一个集体，我们说一个基督徒的团体，有时候我们都会一起跌落一个低潮里面，或者可能在这个教会内的弟兄姊妹都经历过一些曾经有过的低潮，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影响到我们连出席的人数都不能够担保在一个某个数字里面，出席的人数不断地来到下降，我们都经验过这些事情，又或者会令到一些我们在这里侍奉的弟兄姊妹都好像失去了那种的干劲，那种的拼劲，那种的忍耐，我们都试过这些这样的地步，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因为一些事情而累积产生而来的。所以今天的经文可以说对个人又好，对家庭又好，或者对我们整体的教会来说都是很有意思，值得我们反省和思想的。低潮的时候，其实严格来说，如果正面去看，都是一个叫我们能够成长的一个时候。没有人喜欢低潮的，个个都希望能够凡事顺利，永远趾高气扬，永远都是很兴奋的状态，大家都希望这样，无论自己的事业又好，侍奉又好，小组又好，家庭又好，教会又好，大家都希望这样。但偏偏我们却是无可奈何都会进入到一个叫低谷的时期，或者低潮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正面去看这件事，其实很可能都是叫我们成长，叫我们长大起来。因为当我们凡事顺利，凡事都兴旺的时候，我们不会看到那些问题所在，我们只会觉得一些问题都没有，但其实问题已经埋藏在我们的里面，直至到困难出现了，这些问题就会浮现出来了，好像一间房屋了，平时你不觉得有问题的，打风落雨你就发觉哎有很多问题所以看那间屋最好打风落雨的时候需要看那间屋，那你就知道那间屋有没有真正的问题所在。人生的低潮都是这样，我们看不到的，是低潮的时候我们才去到的地步，发觉原来我需要成长，我需要改变。我比较喜欢看书，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讲一下我一个看书的经历，就是在大概十年之前，有一次的看书里面，我就看到一本是我们加拿大这里出版的一本的刊物。这本刊物里面就记载了一个牧师他的见证，咁咧，佢嘅見證係講翻轉頭嘅，即係話佢當佢講呢篇見證嘅時候咧，佢已經牧會侍奉咗主有30年噶啦，啊，好有經驗侍奉主嘅經歷。咁啊，講翻佢年青嘅時候嗰、那個侍奉嘅一啲嘅曾經有過嘅一個嘅事情。咁咧呢位牧師咧就講緊咧，佢喺年青嘅時候咧就喺一間嘅其實講緊嘅喺東岸啊東邊東部嘅安省裏邊發生嘅事情嘅一間嘅教會。因為這些資料已經 在書本上已經找到了，所以我就不妨可以公開來說了、啊、這樣的情況、啊、因為在那個事他在那間的華人教會，那間是一間多元文化華人教會，即是好像我們教會這樣，有英語部、啊、粵語部、國語部，有青少年部等等、啊、這位年輕的傳道當時就是在那間華人教會的英語部裏面做一個同工的，他自己在那個覺得咧，佢喺當中嘅侍奉咧係好有成就，好有滿足感。佢又覺得好能夠幫助到好多年青嘅弟兄姊妹，而呢弟兄姊妹亦都好喜歡佢，好支持佢。 他们会觉得自己在一个侍奉的一个高峰的地步，一个非常高的领域的里面去。他跟教会是定了有三年的侍奉的合约，很快这三年就到了。他满以为、我这么好的成就，当然大家都喜欢我了。但在他意料不到之外，突然之间他收到一封由来自教会的领导层的一封信，就说请他在三年合约满之后你就离开我们了。这个是一个晴天霹雳的，对他来说是一个打击，立即将他由一个最高峰的地步就将他打了落一个最低潮的一个地步里面去。他形容到就是那时是一种好像遍地都黑暗的情况，因为在他跟他的想象或者他的期望是完全一个相反，一个极反，一个反转来这样的意思。所以他去到一个无可奈何的一个低潮里面，咁唯有就離開啦。咁於是乎佢又亦都唯有咧就進翻入去神學院裏邊嚟要繼續讀書。咁結果咧佢就讀咗一個博士學位啦。咁受嚟咧好多年之後咧，佢呢位牧師就講翻俾人聽，好講笑咁同人講話：我人生嘅低潮咧，最大嘅收穫咧就係攞到一個博士學位啦。咁樣嚇，咁呢個就係一個講笑嚟到講嘅咁樣。咁但係咧後嚟神亦都繼續使用佢，讓佢回到去教會裏邊侍奉，一直做到係一個好大間嘅喺東岸嘅華人教會嘅主任牧師，並且好有成就，人數不斷嘅增長，弟兄姊妹嘅靈命或者侍奉嘅熱誠，亦都喺度成長嘅當中。當佢睇翻呢件事嘅時候，就覺得咧，佢曾經走過一段人生嘅低潮，其實係俾佢成長嘅一個時候，係讓佢個人無論喺個人嘅性格上邊啦、與人相處上邊啦、靈命上啊，同埋喺讀聖經嘅事情上面是有一个成长的机会。当在人生的低潮的时候，他未必会发现，但是走过之后他就发现，原来那个是我们需要成长、需要再去学习的一个的美好的机会来的。有人说人生就好像一个摩天轮，什么叫摩天轮呢？就是腾腾转，转上转落。如果你去在本地或者去旅游的时候，你都坐过这些摩天轮，有些摩天轮就很高很高，好像这个就是在中东杜拜的那个摩天轮。而你发觉呢，摩天轮就是这样的，你起初登入去的时候呢是在最低的层次的，是吧？在最低的，你的车厢就是杜拜呢個摩天輪好犀利嘅，有好多唔同嘅車廂，有社交車廂，即係話你可以同人嚟交往；有啲叫做獨處嘅私人嘅車廂，仲要俾唔同嘅錢啦，你要坐唔同嘅車廂啊等等。喺唔同嘅層次、唔同嘅領域裏邊，你睇到窗外嘅景色咧係唔一樣的。你越低嘅層次，你睇到嘅越清楚；但越往上升到最高嗰度咧，睇到咧係好廣闊嘅領域。不過每一樣嘅物件咧都好細小，係嘛？因為你越高睇落嚟，咪嗰啲物件咪越細小咯。呢個一個領悟嚟嘅，係我哋感受，就係話人生係有高有低，有起有伏。係乜嘢咧？係讓我哋睇唔同嘅嘢啊嘛。喺唔同嘅時候，我哋會發現唔同嘅嘢，睇到唔同嘅嘢。你可能喺你最高峰嘅時候，你好多嘢睇唔到嘅，只係蒙蒙察察、隱隱約約睇到啲嘢。但當你好低潮嘅時候，一個好低嘅層次裏邊，你睇嘅嘢可能會更清晰。会更清楚，这个就是我们神造我们的人生，给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经历变化。过去这两年里面，可以说很多人都是坐在这个摩天轮，这个两年的疫情里面都是由最高峰可能走到 最低潮的地步，令到我们有很多的难受、惶恐、惧怕或者不安，或者觉得很不舒服等等。因为这个疫情产生了太多太多的问题，有人講過疫情裏面失去了很多東西，失去了很多我們要喜歡去喝茶、去吃飯的地方、去看戲、或者去旅遊的地方，失去了跟人家一起交往、社交的那些時間，失去了我們可以外出去探訪我們在老家裏面 的家人等等，這些都是我們一種的失去。人生是有高和有低，但我們很相信都是為的是要幫我們在最低潮的時候能夠看到一些平時我們看不到的或者注意不到的，这个就是我们成长和改变的一个最好的时刻。所以这样说，低潮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可怕，不需要害怕它，因为低潮是一个时刻给我们去很仔细将一些生命里面的事情去沉淀一下，要去思考什么叫沉淀呢？好像如果杯里面有很多茶叶呢，你给它时间将茶叶慢慢由水面呢一路沉到杯底那里，这个叫沉淀。在忙碌的侍奉或者忙碌的生活里面，我们没有时间去沉淀，没有时间去思考，但唯有神给我们安静的时刻， 又或者在我们软弱的时刻，就好像大卫走到一个山窿里面的时刻，再不在皇宫里面，再不在其他的美好的房屋里面的时候，他反而思想到很多宝贵的事情，思想到有关于他和神的那种关系。所以低潮并不可怕。如果你看小孩哥玩游戏，其实有很多哲学在当中的。大家都知道小孩哥小的时候，我都很喜欢玩堆砌积木，是吧？积木是怎样的？木头或者塑胶，现在就是古时就木头，现在塑胶。那么 就有不同 的形态，不同的大小的 size， 或者有不同的目的。那么小孩哥就将运用他们的头脑智慧，有创作型的能力，将它做堆砌成不同的物件，去做一个 castle， 一个堡垒，或者一间大屋，或者做一条桥等等，有很多方法的。你發覺啲細佬哥做嘅時候，其實訓練佢哋嘅頭腦同埋智慧力之外咧，都當然都訓練佢哋嘅手指頭啦，點樣喐動啦，去執嘢、去攞嘢、去擺嘢等等啊，好重要嘅一種訓練嘅過程。咁有時唔小心，佢哋都會砌好咗之後咧，就會拱，就整跌咗其中一部分嘅。但係佢哋唔灰心嘅喎，佢哋就會執翻起佢，咁又再砌，繼續砌嘅。你發覺呢種嘅努力不捨嘅嗰種嘅精神咧，從小我哋係被訓練起來的。所以大人咧，唔好千祈唔好去插手去幫佢喎。唔係咁樣，應該咁樣，咁啊錯噶。你由得佢自己發揮，佢擺錯咗又有得俾佢擺，因為等佢慢慢去發揮。佢整冧咗又唔好幫佢執翻，等佢自己嚟到做。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嘅過程。又或者當啲家長最開心嘅時候咧，就見到啲細佬哥，哇！終於完成咗一個 project 啦，將成個堆砌嘅呢個模型咧砌起咗啦，哇！好開心，好開心。但係你最開心嘅時候咧，突然間你見到啲細佬哥做一樣嘢。就一手咁啊，推冧曬呢啲嘅積木，本來砌得好好嘅，好靚嘅，推冧曬佢。點解啊？因為佢重新又執起佢，又再砌另外一個 project， 砌另外一件嘅物件。佢好開心咁樣做。呢個話俾我哋聽，人生有經歷好多高低起跌，好多時候我哋需要重新去校正，重新去調整，重新去規劃，然之後我哋再重新去出發。呢個係好有意思。所以睇呢啲細佬哥呢啲活動咧，係代表我哋有好多更深一層嘅嚟到思考。神造我哋，神安排俾我哋有唔同嘅人生嘅境遇，無論係死蔭幽谷或者流淚谷，又或者呢啲嘅低潮，都有佢嘅目的，都有佢嘅意思。當靈性低潮嚟到嘅時候，點樣轉變咧？佢嘅轉機喺邊一個地方咧？就係在於我哋有冇嚟到神面前。所以剛才我們唱過幾首詩歌，弟兄都帶我們很好，讓我們進到神的面前，我們要歌唱，我們要敬拜，要讚美，將我們一切都帶到神的面前。來到神的面前，就是能夠使到我們的能夠走出低潮，走出幽谷，走出困難的一個重要的一點。當然不是一下就走出的，是一步一步，一點一滴地來到走出去。但這個過程就是我們去經歷如何去成長，如何去改變，如何去被調整，以致我們能夠再上路，再出發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所在的地方。所以在這首詩歌詩篇142篇一開頭的兩句說話就已經很精勁，很精彩的。大衛寫詩歌就不會浪費文字的，每一是單刀直入的，一開始就進入一個禱告裡面。他說我發聲哀求耶和華，我發聲來到懇求耶和華，兩句好像重疊的句子。通常希伯來文的詩歌重疊就是說是重複和加強語氣那個的意思。第二節他說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陳說我的患難，即是說他將一五一十一切的苦楚，一切的低潮的狀況光景都拋在神的面前，好像那些展覽品那展列在神的面前，冇嘢可以隱藏，連佢內心裏邊嘅吐腹裏邊嘅都吐露曬出嚟，表達曬出嚟。呢個係佢最成功嘅地方，因為佢懂得在神面前咧去傾心吐意嚟到禱告，將一切都交託俾神。呢個係好重要嘅。首先我哋發覺呢個禱告係迫切嘅，喺字裏行間嘅，我要哀求，我要懇求，呢啲全部好迫切嘅字眼啊，唔係咧。求求其其啦，馬馬虎虎啦，是但祈禱兩句啦就算啦，咁唔係咁樣嘅，咁樣唔係一個禱告，禱告係要從你內心裏迫切嘅情懷嚟到湧入出嚟嘅，呢個係禱告。禱告需要迫切嚟到神嘅面前，就好似等於你將一啲好重要嘅事要話俾你嘅屋企人聽，話俾你個好朋友聽一樣，好迫切嘅。 你唔会咧时时淡淡啦，唔紧唔要咁样，你会好好在乎呢样嘢，好迫切嘅话俾你听。呢个系祷告。第二，祷告系乜嘢？祷告系十分之坦诚，因为嚟到神面前冇嘢可以隐藏。耶稣基督已经为我哋将呢个幔子嚟到从上到下嚟到裂开，我以致我哋可以坦然无惧进到呢个至圣所，进到呢个施恩宝座前。所以我哋可以好坦诚嘅、坦白嘅，敞开我哋嘅心，好似今日嘅诗歌，敞开我哋嘅心，全部嚟到神嘅面前。今日呢个系我哋操练，尤其是当你落喺人生嘅一啲嘅困难嘅日子、一啲嘅忧伤嘅日子或者无奈嘅时候，你要敞开你嘅心怀，坦诚嘅嚟到神面前嚟到祷告。要勇敢的，你要讲出我们内里面的问题和困难。今天很多人没有这个勇气的，要将你真心真意的话讲出来，不够勇气的。为什么？我们很害怕我讲得太坦白，人家又不喜欢听，是吧？讲得太真诚，人家又可能有误会，是吧？讲完给他听，就好像人家又以为你在欺骗他一样。我们有很多很多困惑的。但是弟兄姊妹，来到神面前，一些事都不用想，不用担心以上我所讲的这些事，你就坦诚将你问题勇敢的你要告诉神听，神亦都会愿意侧耳侧埋对耳仔，你要听我们 的祷告。所以在第一段第二节里面，我重新铺排一下，就强调了我这个字了。你要找到大卫很强调将你我摆在这里，我发声哀求耶和华，我恳求你要耶和华，我在他的面前透露我的心中的苦情，你要陈说我的患难。他不断讲到我我我，因为在他的祷告里面，他感觉只是神和他的关系，就是你和我的关系，似乎感觉得到在神的眼中只是看到大卫一个人，只是看到在山窿里面、在低潮里面、在困难里面的那个大卫。这个就是大卫他的祷告最特别的地方。今时今日，我哋好注重社交距离啊，或者人与人之间，无论一齐行街又好，或者一齐倾偈见都好，我哋都保持一定嘅距离。但系神嘅里边，我哋可以话咧零距离 ，zero distance， 冇距离，我哋可以直接嚟到神嘅面前。我就将呢个真实嘅我带到神嘅面前，中间冇任何嘅隔膜，冇任何嘅阻挡，直接嚟到神嘅面前，操练一下呢方面嘅祷告。将你自己这个我带到神的面前，将你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神就会让我们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经历。所以我们要学习呢，自己去面对低潮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低潮，但我们都需要自己去面对。当然我们可以有人去帮我们做辅导，来帮我们聊天，又有人协助我们安慰我们，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些帮助。但最需要、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自己要去面对自己人生的低潮。正如刚才所说，不要怕，不要怕，也不要逃避，因为这个是我们成长的时刻，是帮助我们更进一步长成，特别在灵命上面成长、灵命里面更新的一个宝贵的一个时刻，是很重要的时间。当你在低潮的时候，请你记得，其实神都陪伴你在你的低潮里面，这个是最特别的。想想当你在你的低潮里面，你就发觉很多人都离开你的，怕了你的，怕了你的，听到你有低潮就弹开的，就说哎呀，不要搞我了，你心情不要搞乱我的情绪等等。人是这样的，但神不是这样的。在你低潮的时候，神是靠近你的。所以圣经说神是靠近伤心的人嘛，诗篇是这样说的。所以在你低潮的时候，请你记住记住，神是陪伴你在你的低潮里面，同你一起渡过。就好像之前我讲过，当你走过流泪谷的时候，神都陪伴你一起去走这个流泪谷和死荫的幽谷。不用怕的，有神的陪伴，我们怕什么？就好像小哥哥，他不怕，因为妈妈拖着他的手，他就不怕了。神都拖着我们的手来走，走过我们低潮的时刻，陪同着我们。人海茫茫，你看到条路上很多人，人来人往，人来人往，大家都不识的，大家都擦肩而过，不会打招呼，不会停留下来，不会有眼神的交流，也都不会 有谈话，更加不会有彼此的关怀。所以大卫在这首诗歌第四节里面讲到一种很孤单无助的情景，你完全表达出来。第四节他说求你，这个就是个祷告的格式来的，一定是求你直接来到神面前，来到天父面前，求你，求你向我的右边来到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躲避这些灾难， 因为亦都冇人眷顾我。你留意到佢强调咗没有人呢个观念，冇人帮佢。当时佢喺孤单喺呢个山洞里边，外边都系啲敌人张牙舞爪嘅要嚟到包围住佢，要嚟到捉佢，要嚟伤害佢。但冇人爱佢，冇人眷顾佢，冇人帮助佢。点解佢话我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咧？点解唔系左边咧？咁啊？点解要讲右边咧？咁但系你要明白咧，即系通常我右边有特别嘅形容嘅，所以如果你话有人系我得力助手，就话我嘅 right hand man 啊，即系我最得力嘅助手喺我右边啊，俾我扶持，俾我帮助，鼓励我，帮助我。另外咧，古时候咧嗰啲嘅做律师咧，即系帮人做辩护嗰个人咧，就一定会企喺嗰个嘅被告者嘅右边嘅。这个就是当时的那个风格。所以当大卫这样说的时候，就是说没有人在我右边来帮我，来保护我，来到为我辩驳。因为当时大卫说我是无辜的，我没有做错事，为什么被扫罗王追杀他？是啊，大卫没有做错事，只不过扫罗王不抵得他嘛，妒忌大卫嘛，所以就要追杀他，就是这么简单。但就算是这样，大卫说为什么没有人在我右边来做我辩护的人，为了帮助我开脱这个困难，为什么等等没有人眷顾我？你看到他落在人生的低潮，他这个事业里面的一个最低潮的地步，他看不到将来，但唯有他来到神的说，这个就是他最后能够走出低潮的那个原因。他来到神的面前，神啊，求你，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句说话，求神帮助我们。这首诗歌里面重复多次大卫说求你求你求你，就是看到这一点了。人生里面呢，其实就好像我们那个去入医院做检查，做心脏那个检查，有个心电图这样。如果你看到个心电图那个图显示出来呢，是动动的呢，上高落低上高落低，那即是好定坏啊？那就是好的。如果一条线这样呢，那即是怎么没命了，死了。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让我看到人生是有高有低的，所以我们不要太过沮丧。当我们落在一个最低点的时候都不要灰心，就算属神的人侍奉神的人，我们有时候都会落在人生很多起起伏伏的情况的里面，但放心，就算你在最低潮的时候，我们的神都陪同着你，要听你的衷心的祷告。所以如果我们在最低潮的时候如果能够坚持到底，就是有一天我们都会能够站在人生的最高的地带里面去。人生本来就有很多波动，都向上爬的，好像诗篇上行之诗一路向上爬，一步一步的向上爬，人生都是这样。就算落到低谷里面，神都会带我们一步一步 爬行上去。又有人咁講啦，最近就話，如果做運動咧，要掹斜波先做到運動嘅，因為你掹斜波咧，練到嘅心臟，又練到你嘅大腿、小腿嘅肌肉，即係能夠拉翻緊佢，有呢個嘅能力或者呢個韌力等等。人生將我哋放喺低潮裏邊，就讓我哋更加能夠發動我哋本能嘅潛有嘅能力，以至能夠繼續嚟到向上。呢個神嘅恩典。所以發覺神聽了大衛禱告，大衛禱告不是沒有作用的，不過在這段經文裡面，這個詩篇裡面看不到。所以讀大衛所寫的詩歌，一定要拿回舊約的歷史書卷，譬如撒母耳記、列王記等等，你要配合你研究，你發覺其實神是聽了大衛的禱告的。大衛得到神給他一個很積極非常好的回應，那件事就記載了在這個撒母耳記上第22章。當他發出這個禱告之後，說沒有人陪我，沒有人支持我，鼓勵我的時候，他的兄弟和他的爸爸全家都聽到有關於大衛的消息了，他就非常關心大衛，就立即整家都搬到他那裡，跟他住在山洞裡面，一起去面對他人生的低潮。不單止這樣，還有一班的人聽到大衛的情況，都老遠地走到來跟隨大衛。而這些什麼人呢？聖經很清楚講到，這些是有需要的人，凡是困迫的人、欠債的人，即是欠人錢被人追債的那些人，凡是心裡面苦惱的人，即是這班都是什麼？都是什麼？落難的人，都是低潮裡面的人，都是流淚谷裡面的人，但他聽到大衛，於是乎他們願意跟隨大衛。大衛是一個呢，可以咁講咧，都係一個幾吸引到人嘅一個人物嚟嘅。 所以他整个的人生是能够吸引到人，所以大卫能够预表是主耶稣基督，都是有这样的意思在当中。吸引到人，当时就有400个这样的人跟随了大卫，后来圣经说400个人就增加到600个，一路是这样一路倍增，结果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日后来帮助大卫能够得以成功的。所以你看到呢，他经过这人生的低潮，其实都是一步一步为他做预备，预备他未来的日子。所以唯有我们从睇翻转头大卫的人生，你就发觉为什么神要给他落在低潮呢？其实就是一步一步的来预备他，为他累积这些的无论是人力物力以至同埋人嘅心嚟到歸向佢，嚟到支持佢，所以唔好浪費咗我哋喺低潮嘅時候，唔好浪費咗我哋一啲軟弱嘅時候，神都有恩典嚟到俾個你嘅，所以我哋要懂得去倚靠神。落喺低潮裏邊嘅人咧，就卻係相反，好似大衛咁帶俾嗰啲人安慰喎，嗰啲人需要安慰啊嘛，貧窮啊，俾人追債啊，受痛苦啊，心裏邊苦惱，個個都走曬嚟大衛嗰度。大卫唔通净系俾饭佢食咁简单咩？仲要嚟到去安慰佢哋、鼓励佢哋、扶持佢哋、栽培佢哋、培训佢哋，以至后嚟为帮阿大卫一齐去打仗，啊，做咗大卫嘅子弟兵，好重要嘅一件事情。点解落喺低潮里边嘅大卫竟然能够成为人哋嘅安慰，成为人嘅祝福咧？这个就系一个好大嘅问题。这个就系、是，如果佢唔落喺个低潮里边咧，可能佢发挥唔到佢喺呢方面嘅潜能。以及神俾佢嘅恩典，所以我哋唔好睇轻喺低潮嘅时候嘅影响力，同埋我哋可以做到嘅事情。教会都系嘅，喺呢段日子里边，我哋落喺低潮里边，曾经系疫情初期，我哋冇人翻嚟聚会噶嘛，咁净系得牧师企喺度，仲有长老吓，仲有啲同工啊，喺呢个空荡荡嘅会堂里边，我哋喺度侍奉，喺度讲道，大家都匿喺屋企里边，喺个网络上边嚟到参加呢个聚会。当时系咁嘅状况，我都喺个低潮里边，所有其他嘅聚会都取消，全部转做网上，所有嘅活动都取消。教堂里边系我哋话咧空啷啷嘅一片。但系感谢神，其实呢个低潮都预备我哋嘅教会，直到今年我哋开始复兴啦、复苏啦，我哋好多聚会人数都增加啦，崇拜嘅人数又增加啦，侍奉嘅人数增加啦。并且我哋睇到青少年嘅事工啊，我哋夏令营嘅聚会亦都复兴，我哋好感谢神。仲有透过呢两年咧，神又俾我哋个机会咧，去重新去修葺我哋嘅教堂，重新去装修我哋嘅教会嘅外墙同埋屋顶同埋内部。唔知道你有冇翻嚟见下教会最近改变咗好多嘅，出边铺晒新嘅地板，楼上好多墙壁油晒新嘅油漆。不知道你有冇留意，就係我哋呢個禮拜堂裏邊嘅閣仔呢個閣樓嘅圍欄咧，係更新咗嘅。神幫助我哋喺呢個低潮嘅當中，係有佢嘅目的，係繼續喺我哋當中嚟到重工。因為神喺我哋低潮裏邊係陪同住教會一同去走過呢段日子。最近好多弟兄姊妹做義工啊嘛，翻嚟幫手清理教會啲雜物。他們才說一句，哇，哇什麼？哇，原來教會這麼多東西，這麼多財產，當然也有這麼多雜物，結果我就進行大清理，大清倉，要丟的要丟掉，要給的要給出去。這個都是一個幫助我們，以至在低潮裡面，我們有重新的發現，重新的看見，神的恩典滿滿的來臨到我們。所以在我們低潮裡面，我們可以與主相遇，這個是寶貴的。很多人，很多基督徒都告訴我們，在他最低沉的時候，他最經歷到神的時候。大衛是其中一個，還有很多人的，以利亞就是其中一個，雅各就是其中一個，約瑟就是其中一個，在他最低沉的時候，卻是能夠經歷到神，與主相遇。好幾個禮拜之前，我在這裡講到，就講過以馬誤斯的路上那篇的講道。当耶稣基督来到受死复活之后，很多门徒都不知道耶稣已经复活，就立即匆匆忙忙离开耶路撒冷，就回老家。其中有两个门徒一起行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因为他们的老家就回到以马忤斯，一路行他们一路很悲伤难过，落在人生的低潮，他们觉得没有希望了，我们的夫子耶稣都已经被杀害了。但没想到复活的主竟然出来与他们相遇，并且一路上跟他们谈话，跟他们来到关心他们，安慰他们，教导他们，直至到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就是复活的耶稣。 難怪他們說當時耶穌跟我們講話的時候，我們內心裡面是火熱起來呢？低潮的時候就是我們能夠與主相遇的時刻，這個是很寶貴的一個時刻。我家裡養了一隻貓，不過這張圖呢就是借別人的一張圖，不是我自己的貓的圖片。那呢就養貓呢就要餵牠，當然要給牠吃的嘛，你不只是養貓也要餵牠吃，好像 Eric 都知道， Laura 都知道，弟兄姊妹都知道，餵貓是一個學問來的。因為什麼呢？你要試一下哪一隻貓糧是適合牠吃的，有些吃了一兩餐你發覺牠不適合牠吃的， 你就要換的，甚至乎你要捨棄了你買了那些都不能夠再用，你要再換。所以養貓是特別餵貓的，那個技術很高，你要注意同埋留意佢食啲乜嘢，食咗之後，跟住佢要去洗手間嘅時候，個反應係點樣？你又要注意，做埋曬呢啲嘅功夫。餵貓咧就係咁樣嘅，通常我只貓咧就一定係多數係嚟揾我嘢食嘢嘅嚇，即係佢肚餓啦，就嚟揾我啦。咁啊食嘢就一定要用盡各種方法嚟吸引我嘅注意力。俾我知道咧，佢要食嘢啦。無論佢用隻手去輕輕拍下我啊，或者用個頭嚟撞下我的腳啊，又或者挨近我。你總之話俾我聽，甚至乎咧我都冇反應咧，佢就會喵啦，就叫出嚟啦，俾你知道我肚餓啦咁樣嚇，好似呼求咁樣啦咁嘅意思咯。咁你慢慢就體會到咧，就係當你俾嘢佢食嘅時候咧，佢會開心；你餵佢嘅時候咧，佢得到飽足嘅時候會開心。佢一邊食咧，因為點解我個習慣，我餵佢嘅時候我就會踎低落嚟。跟他同一個 level， 跟住就要觀察住佢食，望住佢食嚇，啊，或者甚至用手輕輕拍下佢，等佢輕輕可以去繼續嚟到食。咁於是佢就會有陣時咧啲反應咧就會咧輕輕用個頭咧咁碰一碰我嘅嗰隻手，咁即係表示好似好親暱嘅感覺，或者用佢嘅舌頭舐舐我手指，即係意思表達出咧佢嗰種好感激啊，用我人嘅説話去形容啦，就或者好享受咁嘅。咁結果佢就食飽咗之後咧，佢就懶洋洋咁啦，斯斯然咁就走開啦，去翻佢自己嘅竇啊，即係做其他嘅事情。咁我作為餵養者咧，餵養佢嘅人咧，內心係點咧？我就發覺咧，其實係好滿足嘅，好滿意嘅，心滿意足嘅，即係見到佢食飽啊，食得咁好啊，就好開心，內心裏邊莫名嘅喜悦喺當中。咁我講呢啲説話，其實想講緊咧就係、是，當神喺我哋人生最低潮嘅時候，佢嚟到幫助我哋，答應我哋嘅禱告，供給我哋嘅時候咧，我哋固然得到飽足啦，得到滿足咯。但係我哋嘅神，佢係咪冷冰冰嘅咧？我哋嘅神佢係咪若無其事咧？哦，你食飽走啦咁，係咪咁咧？唔係，我相信神都好滿足嘅，都好開心，滿意於即係佢能夠使到我哋得到飽足，使到我哋得到幫助，喺我哋低潮裏邊咧，使到我哋得到鼓勵。呢點係好重要嘅一方面嘅事情嚟嘅。問題好多時候點解我哋睇唔見咧？係因為我哋有盲點咯。呢啲盲點令到我哋睇唔到呢一方面。我哋喺低潮裏邊好容易會埋怨啦、悲哀啦、好沉鬱啦、冇嚟神氣啦，又或者甚至乎咧唔想侍奉啦、唔想祈禱、唔想讀聖經，因為有太多盲點。就好似咩叫盲點？好似我開車咁，淨係望前面，淨係望倒後鏡，都睇唔曬嘅。一定有啲死角位，有啲盲點位睇唔到。我哋要輕輕側下個頭嚟望下呢度，望下嗰度，先睇到呢啲嘅盲點。有陣時候我哋睇唔到我哋生命裏邊嘅盲點，包括咗我哋性格裏邊嘅盲點啦，我哋過去嘅一啲經歷裏邊留低一啲盲點啦，或者我哋受到人哋嘅影響，以致產生咗一啲盲點啦。又或者我哋太過自高自傲，以致我哋都產生咗好多嘅隱藏嘅盲點啦等等。嗱，耶穌基督呢度俾我睇到咧一個教導，係一個盲點嘅教導，就喺約翰福音第十二章，就是、耶穌面臨呢個十字架嘅痛苦嘅時候，耶穌都做咗一個禱告，好迫切嘅禱告。耶穌話：父啊，求你救我脱離呢個時候，咩時候啊？受苦嘅時候，苦難痛苦嘅時候。但轉眼之間，聖靈又感動佢話：但我原是為這時候來的。好有矛盾喎、好想離開呢個時候痛苦嘅時候，好想脱離呢個痛苦嘅時候，走出呢個低潮嘅時候。但係跟住佢話：我就係為呢個時候而嚟嘅咯，我嘅使命就係為咗呢個時候咯。呢個時候就嚟到，使到我嚟到世上嘅目的得到成就咯。有啲矛盾，但其實係能夠互相嚟到配合。呢個就係我哋嘅盲點。我哋總係覺得咧，我唔要低潮，我唔要困難，我唔要軟弱，我又唔要失敗。 但是那些可能偏偏我们就为这个时候而来的，是为我们的需要而预备这些时候的。就好像刚才一开始所说，是要我们成长的时候的。就好像过去一位牧师他的经历一样，他在低潮的时候竟然造就了他的人生得以成长，以及影响了他日后那种的成就。这个都很重要。所以记住这句话，耶稣说我们人生有很多盲点，有很多死角看不到，唯有圣灵光照我们才知道。这个就是这个时候，也就是这个处境里面我们得到复兴得到帮助的时候。人生有很多问题的，充满着很多 question marks， 很多的困难，很多疑惑，我们不明白的。当你人生 很顺利到路路畅通的时候，你看不到答案的，因为你太过忙碌，太过兴奋，太过自在。但当你有低沉的时候，低潮的时候，安静下来了，没那么忙碌了，你想忙都没得忙的时候，就好像这个疫情令到你要很多时间在家里来到静心去思想，你就找到人生的答案。很多你以前看不到或者不明白的东西，现在开始明白。这个疫情是帮助我们的，是明白很多道理，以致到我们去重新去思索一下前面的道路，教会应该怎么走下去呢？教会一个最大的冲击在这段疫情里面，是开始我们要醒觉，究竟作为教会，我们应该是怎样去表达出来我们的教会呢？当教会都不能够有实体聚会的时候，是不是教会就不存在呢？当我们要被迫不能够回到教会里面的座位里面实体坐低在聚会的时候，是不是教会就失去了我们的功能和目的呢？这个是我们反省的。不是的，我们现在学习到原来不是的，我们仍然可以侍奉的，我们仍然可以以教会的角色了出现在这个疫情或者这个被隔离的光景当中，教会仍然可以藉着这个疫情或者这个低潮，我们可以侍奉神，可以帮助鼓励很多很多的人。这个是值得我们提醒。近日因为这个天气到处都很炎热，在欧洲多瑙河那里水位下降，因为没有雨水嘛，水位下降就将一些东西浮现出来了。就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的军舰被炸沉没了的时候，因为平时的水位高就遮盖了他们，但现在水位低就将它浮现了出来。这些是80年之前留下来的，在海底里面的事情，过去是被隐藏被淹没，但因为低潮的缘故，水位下降的缘故，反而就将它露了出来，将这个答案给我们看到。所以你的低潮可能是帮助你更加有智慧，更加有聪明。可能在这段时间你讲很多东西跟人传福音，人家不肯相信的，人家拒绝你的，你想帮助他，你想爱他，你想鼓励他的说话，他完全拒绝你，搞到你很低潮，搞到你很没心机。但这个时候也是将答案告诉你的一个美好的时刻里面来的。第三节，他说在我的灵的里面，这个就是灰心发昏的时候，就是好像昏昏沉沉很灰暗的时候。大卫很懂得了解他自己他灵里面的内心，他心灵里面的需要。大卫不只是看到外面外在的世界，他更加看到他心灵里面的世界。他体会到自己，我为什么会在低潮呢？一切都是我的感觉，我的情绪，或者我内心里面是我的失望，以致产生了这些的低潮。他认识到这件事，于是乎圣灵就带领他，帮助他来向上来望。人的心里面永远有一把声音在打击我们的，如果你留意，永远都有一把声音在你里面的，久不久就走出来去打击你的，譬如淋你冷水，搞到你本来兴致勃勃，都搞到你好像意志消沉，本来你很有爱心，很有愿意去帮助人家，就是因为里面一些说话令到你唉算了不要帮他了，唉算了不要跟他讲了，里面有一把这样的声音的，在那里打击我们，影响我们，又或者是令到我们意志消沉下去。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听这些声音。如果听太多这些消极的内里面的声音，我们永远都走不出我们人生的低潮，永远都走不出我们这些的流泪谷的时候。相反，我们要听神的声音。在第三节下半句那里说，你知道我的道路。我觉得这句说话就是整首诗歌的灵魂所在，最重点的所在。 虽然我是这样，虽然我现在在 山洞里面，在避难里面，但是神啊，你知道 我的道路，你知道我人生的道路，你知道人生的道路，刚才所说好像摩天轮那样，有高有低，起起伏伏，又或者好像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有直的，有弯的，有曲的、啊、等等的情况。你神啊，你都知道，你既然让我行在现在落在一个低潮的地步，神啊，你岂不是知道吗？你岂不知道吗？你都知道的，你不会不知道的，是吗？你一定一清二楚，你都知道的，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我们要呼求神，我们知道神是知道我们的道路，很重要。好像约伯记二十三章那里，约伯都说了，他愿意神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强如精金，精美的黄金一样。低潮的时候是一个试炼的时候，但试炼的目的是要成为，要让我们成为精金，精美无瑕无杂质的黄金，优质的黄金。这个就是我们经历低潮的时候的目的，因为神知道我们所行的这一条的道路。今天你行在哪一条道路上呢？神都知道，不要担心，不要彷徨，仰望神，神知道。每一次的试炼都让我们更认识神，每一次的试炼只是带领我们更能够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跨胜。人生是一场试炼。記得很多很多年前，師母都記得，我們師母的有一位哥哥呢就生了病，有癌症。他的哥哥呢就住在中國廣東的汕頭，就於是乎我們知道之後呢，就醫生都說呢他時日無多，於是乎呢我們都趕緊希望把握每一個機會呢就回去來到探望他。在回去探望他的时候，路途都很遥远，当时又还未曾有高铁，要是你就要坐这些大巴走公路，又或者要是坐飞机等等。但去到探望他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他未信耶稣，他是一个无自细接受无神论教育的党员，不肯信耶稣，那怎么办呢？我们都要硬着头皮跟他讲福音。但是很奇怪，就是在他人生低潮的时候，即是他知道自己时日都无多，在他低潮的时候，他竟然他的心门是敞开的，是打开他的心。我说的每一句说话，他都好像听晒入去，听晒入去，听晒入去心里面。结果他就决志相信耶稣，就是这么简单，不需要长篇大论，不需要来到整本圣经由头到尾翻一次，不需要，就是将个重点讲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神的爱，永生的盼望，就是这样，他就相信耶稣。跟着我临走走了之后，再录了一段音，录了很长的一段音，就寄了给他。那师母的哥哥女后来就告诉我们，就说，哎呀，你知不知道我爸爸呢 每一天都叫我打开这个录音，这段录音来听，就是听回这段录音，以致他得到鼓励和提醒。每一次都是一个试炼。你知道吗？当时自从他信了耶稣之后，都有很多教会的基督徒走去探访他，探望他。他们以为呢，就去，哎呀，想鼓励一下这个就来垂死的一位老人，鼓励他，安慰他。但没想到呢，就是他去到探访完之后呢，他发觉呢仍然得到鼓励的就是他们自己。听到他讲的见证，听到他那些信心的那些说话，哇，大得鼓励，大得帮助。这个就是这样，就好像大卫这样，在落难当中，竟然有些比他更困难的人都走来依靠他，唯有就是鼓励他，帮助他，结果他们都得到兴旺。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每一次试炼让我们更认识神，更认识福音的大能，更认识到神是带领我们在耶稣里面来到跨胜。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主。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啲运动场，见到啲人比赛嘅时候有啦啦队咧？啦啦队通常就系着得好靓啊，或者咧做啲舞动啊，或者喺度歌唱啊、赞美啊等等，喺度讲好多说话嘅咁。大卫咧喺山窿里边冇人做佢嘅啦啦队，咁点算咧？佢自己做自己嘅啦啦队。你有冇试过你自己做自己啦啦队啊？可以噶、哦，原来你可以做自己啦啦队噶。嗱，大卫咁讲嘅喺第五节噶，佢话我话。神啊，你是我的避难所，啦啦啦啦啦。神啊，你就是我的福分，啦啦啦啦啦。这个就是他的啦啦队，鼓励他自己。结果呢，他唱得多呢，那班人都来跟随他了。可以想象呢，那班就真的是大卫的啦啦队了，一路为大卫来打气，一路追随他，一路支持大卫。 以致他能够走出人生的那个黑洞，走出这个低谷，以致能够走上这个登基做王。在你低潮的时候，你需要啦啦队，你需要弟兄姊妹来到彼此做啦啦队，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打气，彼此的扶持。就算没有的话，你做你自己，做你自己的啦啦队，怎么办？怎么做啊？打开圣经咯，听一下啲诗歌咯，嗰啲咪就系你嘅啦啦队咯，就系你得到鼓励得力嘅地方咯。所以呢个就系佢哋最终能够走出低谷同埋低潮嗰个原因嘅所在。保罗喺佢嘅提摩太后书都讲过，当佢为传福音而被困住坐监、失去自由嘅时候，佢都讲过一番说话。佢话我初次申诉嘅时候，冇人嚟帮助我啊，好似大卫讲，冇人啊，冇人啊咁。但系唯有主企喺我嘅旁边，加俾我力量。当时大卫点解话没有人在我右边咧？要补充讲一下，就系话，因为当时右边除咗我哋嘅嗰个嘅支持者之外，亦都系嗰好似个律师咁为我哋做辩护嘅，为我哋解辩。今日神系企喺保罗嘅右边，支持佢，俾力量佢。今日喺你低潮嘅时候，神都喺你嘅右边。喺你低潮嘅时候，神都陪住你渡过呢个低潮，喺你右边支持你、扶持你。所以当你最困惑的时候、无助难过的时候，或者你觉得哎呀不知点算好的时候，你拍下你的右边，不要拍那么大力，轻轻拍够了，拍下右边，宣告神是我的避难所，宣告神是我们的福分。感谢赞美主，神不会撇弃我们，神不会摆低我们。保罗不是将他的人生的焦点放在其他人身上，我们都有人生的焦点，不过不要放在其他人身上，因为那些人是点样啊？有限的，他们不是无限的嘛，有限的啫吓。同埋善变嘅，成日都改变嘅。今日答应咗你，听日就做唔到噶啦吓。同有善忘嘅，今日记得你，听日又唔记得你啦。好多嘢都系咁样嘅，人生都系咁样。但保罗话：我唔系将我嘅人生焦点放喺呢啲人身上，我系放喺神嘅身上，因为神系应许我嘅神，佢系信实嘅神，佢系不改变嘅神，佢永远爱我哋嘅神。求主帮助我哋，低潮系难免嘅。但低潮不需要怕，因为唯有在低潮的时候，你看的东西看得更清楚，就好像摩天轮坐到最低的层，你望出去每一个建筑物都是那么清楚、那么清晰的一样的道理。靠山那个山会倒的，靠人那些人 会走了去的，靠神最好，倚靠神。在你人生无论最高峰的时候、最低点的时候、最低潮的时候，记得记得倚靠神。这个就是大卫的诗歌给我们提醒。第六节他那里用强调说求你求你，不断讲求你。为什么？他说我落到极卑之地。为什么他在低潮呢？就是因为他说我在极卑之地。他不是说 我在一个卑微之地，卑微之地都还好，但卑微之地还要向下沉下去，就叫做极卑之地，最卑微的地步，冇得再卑微得过其他噶啦。但系话大卫话我都经历过，所以大卫你发觉大卫嘅人生咧上高落低嘅，坐过宝座，走过入森林，走过入山谷，走到入去最卑微嘅低沉嘅地步，佢都经历过，但系神都与佢喺每一个时刻嚟到同在，嚟到拯救佢，嚟到帮助佢。人嘅心里边咧好复杂嘅。大家都知道，我哋心里面埋藏咗好多嘢嘅，但系就系通常就喺最低潮嘅时候咧，你能够将你心中嗰啲嘢挖出嚟嘅，即系喺你最低潮嘅时候咧，可能你有好多埋怨嘅，就系你最多埋怨嘅时候就系你低潮嘅时候，你话呢个人又唔睬我，嗰个人又唔帮我，嗰个人又唔同情我，嗰个人又唔嚟爱我，你就挖好多埋怨啊、不满啊、忧患啊、愤怒，你挖晒出嚟。通常就是那个时候感恩，这个就是倒空的时候，拿晒出来的时候，交托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所以不需要惧怕低潮的时候，其实就帮我们清一下垃圾的，将你里面一些不好的、一些属灵的垃圾都清晒出来。很多骄傲啊、自我为意啊、自视过高啊，这个时候你都会慢慢体会得到，因为这个是我们成长的地方，是拆毁自己重新建立，然之後我哋再重新出發嘅一個準備嘅一個時刻嚟嘅，所以以賽亞書30章嗰度講到話，神係點樣啊？以艱難俾我哋當食物做我哋嘅餅乾，神係以啲困苦好難飲嘅水嚟俾我哋飲，意思就係要鍛鍊我哋、考驗我哋、磨練我哋、 将我们在低潮里面经历了这些一切最难受的事情，但是神没有忘记我们，神仍然给我们有宝贵的说话。所以低潮的时候，留意你的耳朵要开通听神的说话，最困难的时候开通你的耳朵听神的说话。每一次你来到神的面前，神都会有说话你要跟你说，你要提醒你，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一条低潮的路都是正确的路的，有时候就要预备我们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低潮的时候是神施恩给我们的工具，神施恩典给我们的工具。神用什么方式给我们有恩典呢？当我们很顺利啊，凡事兴旺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神的恩典，我们靠自己而已，靠自己的把握而已，靠我的经验而已。但当你对低潮失败失望无助的时候，神就施恩给你，你就感受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结论了，今天你是不是都被围困在你的低潮里面？个个人的低潮都不一样，林林种种不一样。有人是因为家里的事搞到你很烦恼，搞到你在低潮，或者因为经济不行，摆不平到那些数目那些开支，你很烦恼，又是去到低潮里面。又或者那些小哥不听话，或者顶撞你，你又落在低潮里面。又或者你出去上班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啃在喉咙里面又说不出来，你有很多低潮的时候。又或者夫妻会吵架会顶颈，都会令到我们落在低潮里面。我们很多低潮的随时都会出现，但都不是没有原因的，都有原因的。神要我们学习成长，学习改变更新和再出发。但我们是否被围困在这些低潮里面呢？很多人呢，特别啲弟兄好中意嘅，佢话：唔开心嘅时候就去钓鱼啦，咁啊，对住个大海咁啊，算数啦，唔谂嗰啲嘢啦，低潮就去钓鱼啦，咁啊，其实钓唔钓到鱼都唔紧要啊，就去钓下鱼嗰个感觉咧，就是、希望将嗰啲低潮咧就赶走咁嘅情况。但系咁样都帮助唔到我哋，真正能够走出我哋人生嘅低潮，脱离呢个打击我哋嘅低潮嘅，都系神，都回到神嗰度。所以大卫在这首诗歌不断说求你求你，最后一句第七节都是求你，求神你领我带领我去走出这个低潮，带领我走出这个被囚之地。即是说低潮有时候将我们围困，好像一个囚犯一样被囚禁起来，但唯有神能够带领我们走出我们人生的低潮。所以低潮并不一定是没用的，有时候都是有用的，是使到我们更加亲近神，倚靠神。并且大卫俾我哋睇到一个榜样，就系我走出咗低潮之后会点啊？我就去放假咯，我就快乐咯，我就大吃咯，我就大喝咯。唔系啊，我走出低潮之后，我要咩啊？称赞你嘅名，称赞神嘅名，赞美神嘅名。呢、这个就系点解神使用大卫，大卫成为神心目中最好嘅一个君王，就系咁嘅原因。因为佢唔会因为走出这些低潮他就骄傲，他会更加亲近神去赞美神。所以保持每一天去赞美神，保持每一天去宣告神，保持每一天来到去歌颂赞美神，我们就能够保持我们在神的爱的当中。低潮不用怕，因为低潮是帮你成长，低潮是帮你清理你生命里面的垃圾，不等洗的东西都将它清理了，然之后我可以再出发，再去侍奉，再去赞美，愿荣耀归给神，阿门。让我们同心起立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生命里面有高低起跌，有弯弯曲曲不同的道路。感谢神，因为你知道我们所行的道路，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每一天所走的道路，因为你的眼目要眷顾我们，你的手要牵引我们，你的心要来爱着我们。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永恒不息的爱，你的爱是直到永远，是不离不弃的爱。我们感谢你，但愿藉着今天诗人大卫所写的这个诗篇142篇里面的这个感谢赞美和祷告的说话，再次的带领我们要依靠神，在我们人生的低潮当中有所经历，有所得着，有所学习，也都走出这个 的低潮当中，我们更懂得歌颂赞美荣耀归给神。作为教会，我们都曾经在低潮的当中，但我们不惧怕，因为这个就是正是你去磨练我们更好的学习，去装备成为一间合乎神心意的教会。在这个二十一世纪的这个动荡的年代，我们做合乎神心意的教会，做神你要我们所做的事情，荣耀来到归给神。我们为我们教会祷告，为我们的这些青少年他们夏天的活动来祷告，让他们得到一切的平安、保守、喜乐。主，求你都与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的家庭同在，让我们在这个疫情仍然在当中的时候，我们经历到低潮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来到倚靠你，因为倚靠你的人必然蒙福。因为神啊，我们要宣告你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高台，你就是我们的福分。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每一天都与你同在，与你同行，又与你的家庭和教会来同在，从现今直至到基督耶稣荣耀的再来。阿们阿们。各位请坐，我们默祷之后可以彼此交通。